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的电视服学院时间，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谈一些有关于佛教的寺院问题。寺院，我们听到这句话就知道那个是佛教的一个地方，佛教徒集会的一个地方。所谓寺院，其实这个名词是完全中国化的名词。再说寺院寺庙，这个在中国历史来讲呢，是过去的官吏衙门他们或是在祭祖的场所。也有寺是一种招待贵宾的一个地方，后来寺庙就成为佛教的专有用词。那个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有了随着中国的这个习惯而改变。事情是像过去在印度，佛教徒修行人聚合的地方是应该叫做阿难若，或是叫做难若，也有叫做呢深前南，或是简单一点呢叫做前南。我们从中国的古书籍里面，像洛阳前南记那个里面就用到很多前南这个字，所以我们从这些书籍里面就了解过去修行人所聚在一起的地方并不是叫做寺，也不是叫做院。当初释迦牟尼佛创办了佛教的时候，他并没有固定的传教说法的场所。当属的修行人，所谓沙门吧，他们的思想或是他们的传统，一般呢都是以离开这个社会，一般都是到深山里面或是到远远的地方，到那边呢去做禅修啦，或是做打坐。后来呢，因为释迦牟尼佛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越来越多啦，成为就是一个很多的一个教团。所以呢，有这么多人要跟随着释迦牟尼佛来学习，他们呢虽然是离开社会的各种约束，但是他毕竟呢还是要有一个地方给他休息，给他休息。但是呢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一个聚会所，所以很自然的就遍布在园林里面，在山里面大树下。所以过去呢在佛陀的在世的时候，出家人的生活就是叫做树下一宿，树下一宿，他晚上就是在树下呢打坐。如果释迦牟尼佛要讲经说法的时候呢，或许就是在一个旷野，或是在一个山上，就呢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从很多佛教的经典里面也可以听到，比如说灵山盛会，灵山会上，在灵山会上的时候呢，佛陀啊莲发微笑。这个时候呢比如说迦谢真卓啊也给佛陀一个回应，也一个微笑，因此呢就留下千古的眉谈，也成为禅宗的一个法脉的开始。所以呢这个灵山也可以说当初是一个佛陀常常在那个地方呢讲经说法的地方。灵山就是在印度的当时的摩揭陀国的王舍城，王舍城那边呢有一个灵鹫山，山不是很高也不会很陡，尤其呢那个山很宽阔啊，佛陀一生在这个地方呢讲经说法，并且呢广开法缘好多次。就像佛陀所讲的《妙华莲华经》啊，或是《般若波罗蜜多经》啊， 甚至呢无量寿经呢，他们呢这些都可以说都在临上来讲演的。尤其佛陀在讲妙华莲华经的时候，百万人天聚会在灵山，所以那一次的这个法会呢就叫做灵山盛会，百万人天呢聚在这个灵山。佛陀在灵山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他是为了要听闻佛陀的说法，常常到灵鹫山来听闻佛法以外呢，他就想到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让佛陀真正能够在这个地方说法来教育大家。因此呢曾经就大兴土木，并且呢就用了很多的特别的这个建材呢啊建了寺庙，并且呢在这个山顶上呢除了佛陀当初的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台以外呢，他在这个灵山呢建了一个道场给佛陀在那里说法。到了今天佛陀说法的说法台还存在的，这个可以说很多的这些考古学家或是呢佛教徒他们呢到灵山去还是把这个过去的这些旧迹古迹都把它再重新发现出来。在灵鹫山可以说目前遗留下来的古迹还很多，就如这个提婆达多向佛陀投寄这个石头的地方还是存在，有这样一个记号在那边。还有佛陀跟舍利佛啦很多的声闻一起在那里日定打坐的这个石室，这个石洞呢到现在还是看得到。窝兰尊者遭受到魔王的扰乱，像这样的经典里面有记载的到现在呢还是可以看到这些遗迹。另外在灵鹫山下频婆娑罗王被这个阿遮世王给他禁闭的一个地方，给他关闭的地方，也就是当初佛陀特地跑到那个地方去跟他说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这个地方呢，到现在还是遗迹还是存在的。所以当初的净土思想就是从这个地方而起源的。进入佛教徒不管是到灵鹫山去朝圣也好，或是到其他的地方，他们呢一定都到灵鹫山去礼拜。因为灵鹫山在佛教来讲起来，当初佛陀在这个地方说法的处数呢是相当多相当多，可以说成道以后在像这样的一个地方说法是最多的一个地方，也是在这里度众无事的一个地方。另外呢信徒们有的人为了要供养佛陀，除了供养他的衣着以外呢，也有建比较宽阔的金舍，让佛陀以及他的徒弟们呢可以居住修行说法的场所。就像那个奇缘金舍，人家叫奇树吉古独园，这个也是一个佛陀说法以及呢集合很多出家人修行的地方。这个奇缘金舍呢，那就有另外一个国家在当时的这个乔舍密罗国。乔舍密罗国就是在舍卫城有一位长者叫须达长者。须达长者因为很希望佛陀能够到他的国家来教化度众生，所以呢他就花心，尤其悉达长者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平常都很喜欢做一些济肉扶贫的工作，所以人家给他一个封号叫做吉古独长者。这个吉古独长者呢当他皈依佛陀以后，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所以呢，他就希望在他的国家里面，如果要请佛陀来说法，应该有一个地方让佛陀呢能够有弟子们住的讲法的地方。因此呢，就在他的国家里面，只有找到一个园林。这个园林呢，其实是齐陀太子的园林，齐陀太子的花园。后来因为他的诚心，也感动了齐陀太子，所以到最后呢，齐陀太子说：“我的土地可以卖给你建金舍，但是这些园林让我也来向佛陀表示一个恭敬。”因此呢，这个园林呢，就是齐陀太子把它献出来的。所以两个人的合办合建，就在这个地方呢，建了地啊，这个一间金舍。那么这个金舍就后来取名叫做齐树吉孤独园，齐陀太子的树，吉孤独的园林。简单一点讲呢，就是叫做齐园金舍。所以早期释迦牟尼佛到说法的最早期的，除了在灵鹫山讲演以外呢，在齐园金舍讲演也是相当多。我们平常念这个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佛陀呢就是在齐园金舍齐树吉孤独园所讲的。其实后来呢，成为齐园金舍跟王舍城的竹林金舍，这个两个地方呢，可谓当初佛教最早的两个地方、两个道场、两个金舍。因为有这个两个金舍的设立呢，所以佛教的僧团就由此就慢慢健全起来，也就是慢慢发展到日后的佛教。所以呢，佛教的一个地方定点就由这个地方而开始。所以呢，有齐园金舍的宏伟的建筑，并且呢，也有很美好的园林金舍，让这些出家修行的人呢，能够在佛陀的教导之下安心在这里办道。当然为了要度化众生，并且呢，要需要有很多人在这里共同来修行，就如上一所学校，让大家呢天天在这里可以办道用功。所以不管是下雨啦、天晴啦，在这里办道修行呢，就不会受到雨打风吹。所以说最早的这个两座金舍呢，可以成为佛教最初的固定的活动道场。那么到了释迦牟尼佛后来以外的一般佛教徒所居住的地方呢，那个都没有像齐园金舍啦、竹林金舍那么大。所以有的比较小的那个就不叫做金舍，有的就叫阿难若。阿难若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啊，表示一个在士林里面比较极静、比较空旷、比较安宁的地方，也是表示一个安静在这里修行的一个场所，叫做阿难若。一般佛教徒呢，只是要希望说要能够很安静的地方，应该跟市区呢距离比较远一点，那这样子呢，他安心办道才不会受到干扰。那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虽然有较固定的说法场所，但是僧侣人你大家所有一切的出家众总是要戒定规矩啊，不管是你住在寺庙里面、住在金舍里面，或是要到外面去，这些出家人有的他是啊在团体里面，但是有的比较已经有了成就的，当然要到外面去弘法布教。所以僧团里面呢，虽然是一种集体的一种修行道场，但是也有一种比较啊小人几个人的人数比较少的把它聚在一起的。所以呢，就有各种各种，后来有各种的这种场合就不一样， 因此这些长河呢，有的在石洞里面，在石洞里面修行，有的是呢在山洞里面修行。当然了，有的为了要讲佛法，就建立一个讲堂，或是呢一个比较小型的佛塔。那这样子呢，在过去的流传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啊石洞啦、山洞里面呢，做一个出家人修行的地方的比较多。所以因此这些地方呢，后来都是叫做什么呢？叫做伽蓝、僧伽蓝，就是出家人修行的地方，也是表示说是一个小规模的修行的地方。这种呢，就是跟那个大金色大讲堂就不一样，人数比较少。除了这些以外呢，后来又慢慢演变呢、有僧舍，僧舍就是出家人住的地方。或许他没有在弘法布教，但是他在修行，他几个人在共同一起啊打坐研究座谈，所以叫做僧舍。也有一种呢叫讲堂，因为信徒的需要，他一定呢要到讲堂去收法。另外呢叫园林，那园林或许呢没有房子，只是在一个很茂密的树林里面，大家坐下来，然后呢大家一起来互相研究来讲佛法。后来到了窝义王的时代，窝义王的时代呢，他就让这些寺庙更加有规模。窝义王在佛教里面呢，他是一个非常有贡献的，早期他并没有信佛教，后来当他发心以后，他就觉得呢，佛教一个宗教在国家里面对于人民的教化、人心的教化有很大的贡献、很大的需要，所以呢，他对出家人所居住的地方呢，他就特别把它建筑的给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并且呢，也不受到别人的干扰，让他们呢居住在一起。所以呢，后来的这些啊僧伽蓝就呢有一个围墙，不但有围墙，并且呢让信徒们，假如你要供养的话，你就可以到啊这个伽蓝或是呢寺庙金舍去供养，让出家人呢集中在一个地方。像这些遗迹，一直到了唐朝时代，中国的我们高僧玄奘大师，他到印度去的时候呢，都一一去朝圣，在他的《大唐西岳记》里面呢，都记得很清楚。尤其是这个玄奘大师，他当初到印度去，到罗兰陀寺去留学。是这个玄奘大师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他到了罗兰陀寺去留学，其实就是到一个寺庙去留学。所以像玄奘大师在印度十八年当中，他不但是对于整个印度的当初的一些圣地，或是佛教的当时的这个文化，以及呢那一边的所有的民俗都是记载是非常之多。尤其那个时候的罗兰陀大学、罗兰陀寺呢，可以说在古印度呢算是最高学府的地方，这个在几个世纪里面呢已经可以说培养好多好多的高僧，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培养精英的最极致的一个地方。所以到今天，罗兰陀大学呢还是在印度呢在负责这个佛教教育工作。另外佛教的寺院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丛林，这个丛林呢就是主表示这个出家众大家居住在一起的一个寺庙的地方。早期禅宗禅师他们呢比较不重视说住在寺庙里面，他们都是住在树下森林里面，一棵树一棵树结合起来才可以成为林。也是一样， 出家人一个人不可以叫做身，要有好多个出家人结合起来才可以叫做身。所以呢，集合很多出家人住在一起的地方，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名字叫做丛林。因为丛林呢，因为既然是希望有幽静的建筑物不是很多，但是呢，能够有很幽静来办道的这种地方呢，就是一个啊树林要很多的地方。在《大住度论》里面曾经也讲过，他说：“众生活佛居住于一次，犹如树木聚集之丛林。”因为有这样的话，所以后来呢，佛教的寺庙，大寺庙，人家说大丛林，就有丛林这两个字了。所以呢，这个丛林的由来也是表示说，跟出家人的修行就像林树、树木一样的一个意思。尤其是禅宗的当初的一个丛林呢，就是由禅宗的麻竹道义禅师开始建丛林，由白湛禅师立清规，所以这个丛林呢，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丛林真正的印度的话呢，叫做频婆罗，频婆罗也就叫做丛林的意思。这个当初阿育王阿育王经里面也有讲这一句话，他说频婆啊，频婆频陀婆罗丛罗丛林，频婆婆频陀婆罗丛林，这一句话呢就是隐喻这个丛林而来的。所以出家人所居住的地方叫丛林，这个呢跟当初的印度的话也有一点点关系。丛林通常是指禅宗的寺院，因为那个时候呢只有禅宗的寺院比较讲究叫丛林。又有一个名字呢叫禅林，又有一个名字呢叫荒乡，或是呢叫做旃檀林，这个呢都是后世的人呢啊把它这个记录下来的，慢慢影响到教派的这种上教下律下的宗的寺庙呢，也慢慢呢叫为叫丛林。所以丛林的意思呢，凡是在丛林里面的一切的东西公物，应该都是属于公家所有，表示说这个是十方来十方大众的人可以来使用，但是是属于大家所共有的，不可以哪一个人占为私有。因此呢，这样的丛林后来就慢慢演变叫做什么呢，叫做十方丛林。尤其十方丛林的住持也是要公推出来的，有很多的高僧大德来公推哪一个人来做丛林的住持。当然除了这个十方丛林以外呢，还有叫做什么，叫做祖孙同丛林。所谓祖孙丛林，就是等于家系的，这个师父做住持，然后他这个师父年老了以后，把住持的位置呢就交给他的徒弟，这个叫做祖孙丛林。所以祖孙丛林呢，虽然也是一样有很多徒弟里面推选出来，但是就不是经过丛林以外寺庙的人来推选的，这个就是跟十方丛林有一点点不一样。在台湾没有真正的大丛林，像现在台湾佛光山也可以是算是丛林，但是呢时代的演变已经跟过去的传统的丛林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过去的丛林都是只有比丘才可以住，就是只有男众，女众呢大部分都住在庵堂里面，尤其更没有在家人可以住在丛林里面。那么现在佛光山的这个丛林呢，它是叫做七众弟子，不但有男众有女众，还有在家居士，只要你有心的这个来护法的，愿意终身奉献给佛教的，共同都住在寺庙里面。所以这种呢，一方面可以说是祖孙丛林， 但是呢，这个丛林跟过去的又有一点点不一样。丛林现在呢，大家慢慢的也把这个丛林呢当为一个佛教的一个道场，但是丛林毕竟呢它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尤其呢它这个下面的坛口下面部署的单位一定要比较多才能够叫做丛林，如果这个里面只有几个人，那不能叫做丛林。现在的习惯，人数比较少的地方或许叫做金色，或许叫做寺，但是呢丛林它一定是一个里面的组织比较庞大，它的工作量比较多，它的项目比较多。像佛光山它的项目就很多啦，不管是做这丛林是一所学校啊，办很多教育以外，它还要办文化工作，并且呢它还要办慈善工作啊，养老育幼啦啊，办发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另外呢还有呢他要做修行的道场啊，有念佛坛啦、禅坛啦、抄经的地方啦，这些呢才有够资格称为叫做丛林。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继续来谈一谈佛教的寺院的名词。最大的寺院我们称为叫做禅林，那么其实你能够成为一个禅林丛林，丛林呢一定它下面要具备有好几个坛口，就是好几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就比如说你这个里面一定要有课堂，专门来负责接待客人啦、或是呢负责内部工作的有课堂，另外呢还要有库房，也就是掌管所有收支的工作啦，或是说采购的工作啦、整理的工作。还有一个堂口必须要具备呢，就叫做衣钵寮。衣钵寮就是表说，因为这个丛林住的人很多，平常生活上的所必需品都是呢一定要通通由衣钵寮来为大家服务，为大家准备。因为呢住持和尚有时候需要的，除了啊像对外需要的、对内需要的，那么衣钵寮呢一定要替他准备，就等于现在的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负责仓库管理的叫衣钵寮。所以有这些坛口集合起来的才可以叫做丛林。有的组织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所谓四大坛口，第一个叫做维罗寮。维罗寮是表示负责指导大家的仪规啊，一个教育的地方。另外同样的还有一个课堂、库房、衣钵寮。它这个组织上呢虽然一样的丛林，但是呢有一点点不同。此外也有人加上什么呢，叫做守座寮。守座寮的意思就表示说这个丛林里面它是比较重视教育，所以呢这个上座寮守座寮表示呢要请很多有名有德的老师在这个地方教育寺庙里面的大众。因为一个丛林有时候多的时候出家人做到上千人，少者也有几百人，除了平常有人工作以外都应该要受教育，不管是对教理的研究也好、修持的研究也好，所以呢应该都有一些长辈的师长来给他们的负责，给他的指导，所以呢叫做守座寮。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侍者寮。侍者，所谓侍者呢也就是呢助理人员，因为很多在 忙的高位的人，负责工作的人，他一定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有时候客人来了要陪客，有时候要去上课，有时候要引导打坐，有时候难免别的寺庙有事情也要出门，所以一定要有侍者助理来帮助他们，所以呢有叫做侍者寮。另外呢，在这个丛林里面呢也要有这个云水寮。所谓云水寮是什么呢？这个云水寮就是供应给云水僧用的。所谓云水僧，他不常住在寺庙里面，他是从别的地方到我们这里来暂住个几天，或是说来这个地方打个禅期啊，来这个地方受个戒，总是呢要供应给人家住啦吃啦，我来这里参禅念佛，所以呢要有供应的地方。像这样的地方呢就叫做云水寮。因为你所谓丛林，丛林就要供应得起给人家来挂单。假如他有人呢要来挂单，你不能说我拒绝挂单。所谓丛林，只要是出家人他要到这个地方来住，只要他三衣钵具都齐全的话呢，丛林不可以拒绝的。尤其刚才所讲到的丛林有两种啊，一种叫做祖孙丛林，一种叫做十方丛林。尤其是十方丛林更不可以拒绝人，这个呢要叫做可以供应给人家挂海单。什么样的人，只要他是出家人，他有戒牒，他有三衣钵具，那么你是不可以拒绝的。你要能够做到这个程度才可以叫做十方丛林。那么祖孙丛林呢，他当然呢就比较没有那么宽客，不是任何人来都是接受。祖孙你如果只有住几天他可以接受，如果要长期要住的话呢，祖孙丛林他就比较没有接受。像这样的意思呢，自从我们中国佛教传到啊传过来以后呢，一直到宋朝时代呢，大概丛林的规模就慢慢健全起来。这些丛林的规模可以说当初从隋唐时代呢慢慢呢就聚集到了那个时候呢，不管十方丛林也好，祖孙丛林也好，都是非常有制度，非常有规模。刚才所讲的十方丛林，它的住处的产生大部分呢都是由诸三长老大家来选举。假如这个寺庙是促建的，等于说国王来建的，建的丛林他一样供应给大家来休闲淡道，但是这个地方的住持就不一定是用诸三长老选举出来的，那么就是朝廷命命的。所以这个住持呢是由朝廷来命命的，所以这样的丛林呢又是不同。佛教里面的可能道场寺庙的名词很多，有时候你们也会听到有人说常住常住。所谓常住，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佛教的一个道场的地方。所谓常住呢，也就是说出家人修行的人他能够共住在一起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早期出家人的东西啊有四种。第一种呢就叫做常住物，常住常住物。所有的常住的东西，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常住聚在一起的，常住所共有的，常住永远存在的。像建起来的庙，这个庙财产是谁的呢？叫做常住的，永远住的。不管你住持一代一代过去，这个所有的房子、田产、树林都是这个寺庙永久拥有的。因为是永久拥有的东西，大家常常用这个名字叫做常住、常住、常住物、常住事。所以后来呢 出家人所居住的地方呢，就慢慢有人就称他哦，这个地方就叫做常住。所以有的时候出家人，你问他说你的常住在哪里，就没有人说你的家在哪里，表示说你是住在哪一个寺庙。现在禅林中呢，总管常住物的出家人，常住物所使用的地方，所以呢名字叫做常住啊。因此这个常住这两个字呢，后来把它编为叫做什么，叫做千年常住。人是可以来来去去的，人是有一代又一代的，但是寺庙永远永远存在。所以说在整个文化历史里面，什么最长久？宗教最长久。一个寺庙建下去都能够百年千年继续的流传下去，所以这个寺庙人家就说叫千年常住，就是这个意思。寺庙也有叫做常住以外呢，还有叫做什么呢，叫做宝刹。宝刹有时候我们问出家人，不可能问说你家在哪里，都是问师父你的宝刹在哪里。为什么有宝刹这两个字呢？因为过去所有诸佛菩萨的国土里面呢，在教化国土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恭敬从阿弥陀经里面或是无量寿经里面，常常都讲到有佛土，佛的土地。佛的土地是什么样子呢？佛的土地是有七宝庄严，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个七宝庄严的地方，所以叫做宝刹。佛住的地方叫做宝刹。因此呢寺庙既然是供佛，寺庙虽然是有住持有当家，但是呢真正寺庙的主人是谁呢？当然是佛，佛陀。既然是佛陀是主人，所以呢佛陀所住的地方当然也可以叫做宝刹啦。所以宝刹在佛教里面呢，也常常把它当为一个寺庙的一个居住的地方。佛教的寺也好，佛塔也好，这些美名美称在佛教当中常常会听到有这些话啊，我们都会学习到的啊，你的宝刹在哪里，你的常住在哪里，我们呢都能够会用到。以后呢你要记得对出家人不要说你的家在哪里，应该说你的常住在哪里，你的宝刹在哪里。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可能比较大家少听到的，叫做招体。但是在招体这两个字呢，在印度当时就有这个名称，后来在中国也有。寺庙的另外的一个名称叫做招体，原因是在过去北魏时代的太武帝，他那个时候呢，太武帝在曙光元年，也是在西元424年的时候创造一个寺庙，那个时候还不叫寺庙，它叫前南。后来呢他就把名字呢改为叫做招体。因为大家呢慢慢就知道说，哦，原来招体就是寺庙的别称。其实啊，招体这两个字是印度话，真正的意思呢它是叫做四方。我们不是讲吗，啊，四方生，四方而来的啊，四方的出家人到了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招体的意思呢是四方的意思。既然从各地方的出家人居住在一起住的地方，所以就叫做招体。刚才所讲到的叫做伽南，或是叫做阿伽南、僧伽南。伽南是简称，其实呢它一样也可以说是出家人所居住的僧园、僧院，出家人住的地方。因为是刚才所说的是园林啊，建筑在园林里面，住在比较有树木花草的地方建一个寺庙， 大家一起共住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地方名字叫做伽蓝。伽蓝里面照说呢，一所伽蓝里面必须要有集合七种建筑物，如来殿、法堂、禅堂、库房，还有呢什么西进啊啊三门啊厕所、浴室，有这个七个地方合起来才会叫做伽蓝。可能早期还没有叫丛林以前，要把这个寺庙比较有规模的来建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取材取名叫做伽蓝，就没有叫做寺这个名字。哎，寺院庵堂，其实我们听起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修行人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寺面庵堂就如跟道教所称的庙啦、宫啦、观啦、殿啦、堂啦，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是一个修行的地方。佛教没有用宫，没有用观啊，庙道观没有用观，但是呢寺庙呢它还是用庵堂、道场、金舍、讲堂，或是刚才讲的伽蓝、南若、丛林，或是呢莲舍，假如是大家一起来念佛就叫莲舍啦。当初慧严大师在庐山不是结舍吗啊，叫莲舍。佛刹、宝刹也有叫学舍，我大家共同在一起修行的啊，念佛会、布教所，或是居士林。所谓居士林就是只有居士大家共在一起来修行的。一般的寺庙庵堂这个都是叫做佛教的专有名词，不过呢也有称佛教的道场呢叫做寺庙。这个寺庙的由来呢，其实就是从这个上面你就知道说，寺照说是佛教的，庙照说是道教的，本来这个是不一样，但是一般人都很习惯就叫做寺庙寺庙。所以可见呢在早期佛教跟道教的渊源呢是很深，所以呢很多人常常把这个寺庙两个字就合并在一起。真正用这个寺这个字，我们大家要知道寺这个事，这个是本来早期在官场里面官府的机关的名称。因为当初印度的出家人刚刚到了我们国内以后，到了中国来以后呢没地方住啊，尤其很多的这些出家人都是啊皇帝国王大臣请他们过来的，因此呢当然就安住在这个宫殿里面，或是住在官府里面。后来这个久了，寺庙要另外盖了，但是他们以前住的地方居然叫做寺，那搬了家以后的所建给出家人住的他还是一样叫做寺。所以慢慢呢其实是官场里面的这个机构机关，但是呢后来反而移转了，变成现在这个寺呢是纯粹是僧寺出家人住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寺的由来呢其实要讲起来就是从东汉明帝时代的永平十年，佛陀啊，佛教刚刚把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呢，我们都晓得那个时候印度的两位出家人竺花男啊，竺花男色魔童，他们两个人呢用白麻脱金，白麻脱金呢就到了洛阳来了。或本来是住在这个国家的宾馆叫做鸿胪寺，住在鸿胪寺里面，但是后来呢因为是白马脱金啊，所以呢汉明帝替他要建一个寺庙给他住的时候呢，就这个名字就叫做白马寺。 这个白马寺要讲起来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间寺庙，所以第一间寺庙既然叫做白马寺，那么后来呢慢慢传下来以后呢，所有的寺庙就通通叫做寺。其实这个白马寺呢，要比起三国的时代的五国的孙权他所造的寺呢还要早期的。所以寺的由来呢，就是也可以说是从中国才开始，当初在印度没有用寺这个名字。如果讲院，院的意思是什么呢？院是表示说一个有围墙的一个房子，这个旁边呢不但是有围墙，里面呢还有长廊啦，有建筑物啦，它的这个建筑物呢就是像比较中国式的宫殿式的建筑法。因为自从唐代唐太宗敕令建造最早的这个大慈恩寺的时候呢，把这个大慈恩寺为了要建造以后供给玄奘大师在那个地方翻译经典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就叫做什么呢？叫做翻译经典的译经院。所以从这个以后很多寺庙呢也有叫做院这个名字。译经院呢既然叫做译经院，后来也有叫做什么呢？叫做戒坛院，受戒的地方呢就叫戒坛院，讲经的地方呢就叫做讲经院。所以一般以注重在文教方面的这个著称的地方大概都是叫院，如果是重在修行的或是叫做寺，但是在教育方面呢大部分都是叫做院比较多。或许你们也常常会看到一个庵这个字啊，什么庵什么庵，这个庵呢在古时候也要叫做朝庵啊，封庵啊，庵堂庵室茅庵禅庵，其实都是出家人所居住的地方，也表示说不一定是出家人，有的是啊比较遁世的需要隐居的，远离宿区远离村落而居住在一个比较简陋简单的地方。尤其是过去很多比丘尼，他既然没有住在丛林里面，当然就是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修行地方来居住来办道。所以慢慢呢出比丘尼所居住的地方呢就是变成庵啊，人家说一般讲尼姑庵，都是金色是一样的，就是表示说这个都是几个人自己在共修的，共修的地方呢就是叫做庵啊，但是也并不限制说只是比丘尼所居住的才叫做庵，其实有很多啊自己要自己修行的也可以出家在家都可以使用。但是时代一直慢慢转变，并没有分得很清楚说哦，比丘住的是叫做寺，比丘尼住的是叫做庵。其实后来很多的寺庙寺院比丘尼因为他比较慢慢有规模啦，他也要度很多的女众来修行来教育，所以呢后来也不全部说女众住的叫做庵，有的女众住的地方也叫做什么寺什么寺。可能各位也会看到的是什么什么堂哦，叫什么堂或是叫做殿堂，就是指表示说这个堂里面呢有供奉佛像，还有呢在这个里面呢也有讲经也有修行，有几个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呢不但是讲堂啦佛堂啦僧堂啦啊，或是呢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叫做堂，供佛的叫佛堂，讲经的地方呢叫讲堂啊，这个说法的地方呢叫做法堂，祖师住的地方呢就祖师堂哦，所以后来呢就很多人用这个堂这个名字，所以叫做殿堂殿堂，佛殿跟殿堂，殿比较大堂比较小。 所以呢，殿堂啦、塔寺啦，这个都有，也有叫做塔寺合起来呢，啊，或是殿堂合起来，名字常常有叫做叫唐啊唐卡，这个也是后来日常生活里面呢，大家所设定的，就如呢，因为寺庙里面的需要要吃饭，所以后来增加呢要有斋堂，客人常常要来这里讲话，所以要有客堂，大家来呢要吃饭要喝茶，哦，喝茶就叫做茶堂，所以呢因为这个功能不断的在增加，因此呢寺庙的建筑以及寺庙里面所建筑所用途的这个空间就越来越广了。早期的寺庙它只要有一个佛殿就够了，但是后来呢随着大众生活上的需要呢，就有很多的这种堂口，这些堂口的啊大小以及用途都是呢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而来建造的。我们今天这个寺庙安堂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